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即使在旷野也有盼望。经文在民数记20章第10到13节。我们继续这个从每一卷圣经书里面来发现福音。这个是我们整个新的系列，今天来到民数记。那我想很多的人对于民数记非常的困扰，到底要读不读，还是把它跳过去。我们读每一卷书，基本上我们都要能够抓住到这个书传达的最中心的议题。那这个民数记最主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在旷野当中不断的悖逆不幸的过程当中，使原本11天的路程可以进到那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可是呢却偏偏花了40年。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在迷失在旷野的以色列百姓，在这当中神所传递的是一个让我们看到这个顺服以及上帝的祝福，跟一群悖逆陷入在这个迷失当中，好像在茫茫的大海中完全失去了方向，因为这一群人心已经远离神了。所以让我们再次聚焦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来领受今天的信息。那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要改变生命之后，好像我们自己要来洁净我们自己，做一个好人，遇到什么样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要符合这些标准，好像做了一个堂堂正正好像没有玷污的人之后，我们才能够来得着救赎，来赢得主基督的这个喜悦，蒙上帝的怜悯。不是的，我们都是因信称义，我们因着相信主基督，我们可以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当然之后我们生命因为遇见主必得着改变。所以今天的经文在民数记20章第10节到13节是这样说，他说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民数记大概就发生在出埃及记跟这个利未记这当中，也就是在这旷野呢，从在西乃山这个地方呢开始呢往这一个巴兰的旷野来移动，然后呢后面一直到这个摩押的旷野。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只要走在神的道路，他自己就是我们的道路，我们不需要另辟其他的我们说的捷径，或是有什么比较好走的，有比较好可以快一点到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看到人心常常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我们相信有神，可是有的人的神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他把神定义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好像能够为他办事情，成就事情，能够就是化险为夷，能够呢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或是能够达成他愿望的，好像阿拉丁神灯的，对某一群人来讲这就是他的神。然而你我以色列的百姓，我们都当遵从唯一的真神 耶和华我们的天父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全然的来依靠，来仰望他，来敬拜他，单单属于他，神要成为我们的神，我们要成为他的百姓。这是我们一生的信念，也是在整个的圣经故事的发展当中，也都是因为偏离了这样的一个信仰，这样一个中心的思想，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焦点的对象，所以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这一些我们说的灾难，甚至这一些困难阻碍。所以基本上，还记不记得我们如果在看整个的圣经故事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思想，在每一个段落当中，我们看见神所做的。我们说他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信实的上帝从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所立的约之后，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出埃及记，经过这个以色列百姓经过耶和华的大能，把他们透过神人摩西拯救他们出埃及奴隶之地，然后经过了这一个伟大的奇迹，然后走过了红海，然后脱离了这一个埃及人的追赶以及辖制奴隶的日子，瞬间他们欢喜快乐，连米利安都引领大家来唱诗赞美他们的上帝。然而没有几天，每一个人就面临了现实的状况，没得吃没得喝，然后呢，连一个居所也没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如果是你我的时候，我们看到一望无际的旷野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要往哪里去？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样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将来要面对什么？我们都没有一个实质的把握。我们就想一想，还是以前的日子好。至少吃没有吃得很好，至少没有自由，我们有地方可以遮风避雨。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的行程是什么，我们知道要做什么。虽然要做苦工，可是这一些已经日常了，总比现在的情况好。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常常有一个想法？我过去的日子即使是这样，我总比现在好。尤其当人在落难的时候，早知道我就不要做这个事，我以前有的都比现在好。虽然以前一直埋怨一直抱怨，有没有？我们总觉得以前如果不顺遂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早知道就不要做这个，早知道就不要来这里，早知道就不要做这个决定，进这个公司，跟这个人结婚，跟这一群人在一起，拥有这些东西，不做这一个决定，做这个投资。我们有很多很多对于现实如果不满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抱怨什么？基督徒尤其特别明显，上帝为什么让我变这样？上帝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一些事情？上帝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一些？可是遇到顺利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高举自己，我太厉害了，就是我的聪明，我因为这个我本来就知道应该怎么做，根据我二十几年的这个经营事业的经验，我开疆辟土，从零到有，你可以讲一大篇，大部分都是我今天的冲突在这里，今天的整个圣经故事要告诉我们，不管在民数记上面，在从整个的这个我们会看到，在所有的过程中，仍然让我们去想到了上帝的这一个应许，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成为神的百姓，成为一个国度，一个国家，一群有归属的这个国民，反正做到了。因为引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国，一群百姓，属神的百姓。然而呢，他们呢并没有真正的拥有那一块神所要赐给他们的土地，因为不信，因为怀疑，因为根本看不见未来，所以觉得可能吗？会吗？真的吗？这常常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心里面常常 有问号的时候，就是我们信心产生危机的。神会继续这样眷顾我吗？我的上帝有没有看到呢？为什么我祷告那么久都没有回应呢？神是不是遗弃我的呢？可能这些好事发生在别的基督徒身上，可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啊。上帝不爱我了啊！这可能是我那个祷告，可能是我自己可能没睡好，自己做梦。我们开始有质疑的时候，我们信心都动摇。信心动摇之后，我们的日子，我们的信心如何，我们的日子就如何。所以他们也没有得到那块应许地，所以他们也更不可能因着这样的信心活出一个属上帝子民美好的见证，而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还离得很远的，自己都没办法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信心的生活，一个信仰的生活，如何成为美好的见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所以来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没有办法在这一群人身上显现。因此我们看整个第一点，整个这个福音的故事的这个脉络呢，往继续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一直来到这里，从旷西乃山一直到巴兰旷野，一直到摩押的旷野当中，这一群人一直的往前走，整个故事一直往前推进，上帝的使命引领他的百姓一直在随着历史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看到民数记第1到26章讲的就是第一群悖逆的百姓，这第一代这一些经历了上帝这一个广大的神迹，让他的仆人摩西引领他们走过那红海，那个如果是你我的时候，我们不晓得这样的强大的信心，经过了神迹奇事的信心要跟着我们多久啊。可是呢，事实上历史告诉我们，人的脆弱就是这么脆弱，本该建立非常强壮的信心，应该可以存留很久的，可是看起来也没多久。当人一遇到生理的需求，也物质的需求没有满足的时候，就开始抱怨了，没得吃没得喝，没得穿没得睡好的时候，就开始抱怨上帝了。所以1到26章民数记记载了这一群悖逆的百姓如何后来呢，就是死亡。然后呢，因为悖逆不信，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心中拥有这样的一个仰望依靠上帝的应许的心呢，所以呢没有办法在信仰当中成长。到27章到36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的信实没有因为这样而背弃了他的约，他仍然信守对亚伯拉罕的这个誓约，要让这一群百姓能够进到牛奶与蜜之地，就是新生的第二代，让他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在遵循律法当中，在一个这个献祭赎罪当中不断的成长，然后依靠上帝，然后呢就因着这样子进到那牛奶与蜜的应许地迦南地。在这一卷书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故事整个的主轴一直往前在推，一直看见上帝的恩手如何带领他们。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在领受神从神而来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去看到上帝的脚踪，透过他的仆人做了哪一些事情，上帝的信实显现在哪里，当人的软弱的时候又会发生哪一些状况。我们因着这一面历史的镜子，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所以人没有办法因为遵循着律法，或是借着我们改变自己的生命来得着救赎，成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他的恩手不断的引领我们，因为他的应许永不改变。在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今天的现代的世纪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如同在这个旷野当中，我们也面临到很多的试探。你我们也是有时候在生活物质上缺乏贫乏的时候，甚至我们的 我们的事业生活、婚姻、我们的信仰生活，种种受到挑战、不顺遂的时候，特别是人在低落的时候，在走经历黑暗死因的幽谷的时候，很多不顺遂、挫折、痛苦加剧的时候，很容易动摇我们的信心，甚至我们看不到上帝。可是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记得。我们知道顺遂的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可是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神也是与我们的苦难同在。我们相信这样的上帝，所以呢，我们看到整个的故事在发展过程当中，旷野也是我们自己目前在整个世代当中，不管是自然的资源、在环境的破坏、国与国的战争以及政治的纠纷当中，我们看不到公义的社会，看不到真正怜悯、恩典、充满爱的社会环境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办？我们要认清我们仍然还是在旷野当中，我们是重生得救了没有错，但是呢，那新天新地还没有到来，我们还没有面对面跟我们的救主基督一起享受欢喜快乐的盛宴的那一天的同时，我们今天仍然在这里怎么样，我们与神同工，我们一群属于上帝的百姓，与他一同齐心协力的，我们要活出靠着主、靠着圣灵，我们要活出亚伯拉罕的见证，让我们明白我们有新的身份，就是属上帝的百姓，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因为这样的应许已经应许给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大卫的子孙，就是我们的救主基督。在我们在经历的不是这个摩西的这个经历红海的洗，乃是经过耶稣基督的洗，我们与他一起同死，我们更重要的与他一起同生同复活，我们在他里面有新的生命。这再再的告诉我们上帝的使命，在整卷的这个圣经当中，犹如这一个故事的这一个整个的脉络，一直一直的让我们可以追寻，一直看见上帝的脚踪以及他的信实。所以这也充分的显示了上帝的信实，以及让我们知道这个悖逆的百姓他们面对的挑战，以及人远离神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个审判的上帝，更重要我们也看到化咒诅为祝福的上帝。这个就是在整个这一个民数记当中我们看的这一个有关于圣经故事的脉络。更重要的我们要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福音的原则，它如何让彰显让我们看见认识这个福音好消息的原则，显现在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以及整个的故事的发展里面，让我们知道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尤其对亚洲人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我们不是改变我们自己在先，好像我们要自己做好成为善人好人，多做功德的人，让我们好像做了一个端端正正的人，我们才能够走进教会，我们才能够走到那上帝的这个同在的会幕来，去里面去那边献祭。虽然这个是祭司的工作，然而我们好像我们要到达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好像才能够得救，不是的。当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再一次因为被圣灵充满，然后呢，我们能够与神同行，让他就是像葡萄树一样，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那种合一，我们必然要结出美好的果实，结实累累，就像那树一样，一棵单纯的树在溪水旁，为什么常年 它的树叶都很清脆很兴旺，因为它的根扎得深，就算是外面的树旁边的都枯死了，只有它仍然屹立盎然，绿意盎然。为什么？因为那关系，因为那根源，因为那紧紧的结合合一的关系，使我们取得永源源不断生命的活水。这是在福音当中里面让我们看见福音的原则，是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我们只要在这个关系当中紧紧的依靠仰望主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上帝的恩典。神的信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会改变，也永远不会改变，今天在你我的身上更要彰显，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所以民数记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悖逆的百姓，是可能需要不断的不断的来献祭，来赎罪，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办法有一个完完整整的赎的救赎，可以因为这一些过程来得着上帝的喜悦，唯有从神而来的这一个献祭。所以民数记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一个上帝如何让这个咒诅成为祝福，就是巴兰就是一个代表。我们看到摩押王这个巴勒呢，他就招这个巴兰来，他本意呢是要叫巴兰呢来咒诅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的，可是他却祝福了这一些以色列的百姓。我们也看到这个神的仆人摩西在后来被上帝所呼召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已经是完完全全一个非常柔软身段非常谦卑的一个神的仆人，不像他早期在宫中在宫廷当中在法老的这个所呵护的环境成长的那一个好像不可一世，觉得他可以做什么他可以做什么，你看已经完全判若两人。甚至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自己说啊，他是左口笨舌啊，我这个不问那不问，怎么可能在法老的宫廷里面长大的，受过那么好的教育的，怎么会自己谦卑成那个样子？那个很难。若是没有经历神的这一个经历神的这个过程，使他能够真正的谦卑的下来的时候，神要使用一个人，一定先预备他，然后才会呼召他。从来没有人预备好自己说神啊，好啊，我现在可以了，你来用我吧，那是不会 work 真的。所以你看他纵使他，我觉得摩西其实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也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连这样的一个好脾气的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他们在旷野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因着他们的不信悖逆，在经历这一个充满爱信实的上帝的手中，我们看到神人摩西常常为他们来代求啊，神啊，你不要惩罚你的百姓，不要灭绝他们，这样呢外邦人会笑啊，他们自己的上帝怎么会是这样子，不要让我们羞愧啊，上帝你就饶恕我们吧，饶恕你的百姓，我们这心你这么辛苦，因为我们把他们救出来。神也是一再的恩典，一再的恩典，但是呢你看连这样的一个领袖摩西，他都会因为这样而这个大发脾气，乃至于得罪了上帝。神叫他要用说的，然后呢那个磐石就会流出水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经文里面摩西呢说什么，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第十节十一节，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这是上帝的方式吗？你又说啊，没什么，他只是击打，上帝叫他用说了，他也是用打了，水还是流出来啊。一样的，我们在伊甸，想到在伊甸园的日子，我本来都不用上班的，我们不用这么辛苦的。其实本来圣经是薄薄的，只有前面一两章而已。 你的太太姐妹们也没有什么生产的痛苦，其实也都没有，我们高高兴兴的享受上帝的同在，他的祝福，在伊甸园里面，那就是天堂，所有一切的都是让我们来管理享受，然后呢就是祝福，在神的祝福当中成长，多好啊！然而你看，也因为只跟他们说，你不这个独独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你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你不要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我们就说啊，这么多，不缺这一个啊，就拿来试看看啊。我只是吃了而已，怎么会变成就这么大的罪呢？就变成这个被定罪到说我们都不信呢？没错啊，在小事上没有办法忠心，在大事当然就没有办法忠心，罪也没有分大罪小罪。所以呢，摩西也因为击打磐石，他就不得进到那流奶与蜜之地，他只能在那个山丘上面远远的眺望，然后就死了。弟兄姐妹，所以民数记告诉我们，也让我们看到福音的这一个关系，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为我们代求的人，更完美、更讨神喜悦的代求的人，替我们来祈求的，就是如今高坐在宝座右边的我们的救主基督。我们可以信守，像这一个像那个拿细耳人一样，你知道，你如果要真正的持守作为一个拿细耳人的时候，你会坚持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不剪头发，因为你觉得神掌权，我们所有的身上的所有一切都是神所施的，都是神掌权。第二，我们呢，你就可能都那个呢，都就不喝酒，你绝对都不能喝酒，因为为什么？因为上帝呢，神是你我所有的满足，所以呢，拿细耳人是不喝酒，他们也不接触死掉的尸体，因为他们不要在祭祀当中成为不圣洁的那一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样，就是他们信守他们的誓约，但是有几个人可以真正这样做到呢？没有办法，连那个参孙也是一样，他也是破了大忌，就是这个吃啊喝，然后又是跟女人的，我什么都有。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唯有完美无缺圣洁的救主基督，才能够成就这一切所有的符合上帝的这一个期待，使他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悦纳。你我今天就是因为靠着我们的主基督，所以要不然我们都没有办法成为圣洁。利未记所写的所有的一切要成为圣洁的这一些律法规范，以及这个祭祀当中的仪式繁文缛节，我们都完全的都破功，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成就了。那这样子我们的救恩盼望在哪里呢？岂不是单独在这一位我们有一天必在天上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说圣洁圣洁圣洁的主，神的羔羊，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以他的圣洁来遮盖，来传递给我们他的圣洁，好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施恩宝座面前能够站立得稳的，就是因为我们救主基督。所以我们看第三点，就是我们在这一群百姓在旷野当中，因为在这个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弟兄姐妹，这地对我们来讲不仅是一个应许，更重要的是最终的流奶与蜜之地，就是我们的救主基督。我们今天因信都进到耶稣基督里，这里面已经把所有一切这一个救赎的美好丰盛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今天已经赐给所有一切相信的人。这个是流奶与蜜之地，这才是真正神所赐给众人信他的人的应许地。我们今天只要仰望就可以。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 神要赐给他们的，只要信。因为他们的不信，所以没有办法进到那地，那神所赐给他们的地。我们就看到整个福音的脉络，故事的这一个脉络，归源到这一个亚伯拉罕的约。这个圣约从开始到末了都不会改变的，因为上帝的信实，他是信实的上帝啊，信实就是信守承诺，而且呢有能力也一定让他成就。所以要成为大国，要成为属神的百姓，然后呢要得着那地，然后呢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这都应验在我们的救主基督，他今天谦卑他自己，希伯来书他取了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看见这所有的在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当中，从亘古到永远，我们所做的所需要的得到这个救赎的功是什么，所需要的成本是什么。我们说做生意要成本啊，做事情要考量那个成本啊，我们的代价是什么，这样讲比较好了。我们代价就是仰望，就是看。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民数记第21章7到9节里面，因为以色列百姓的悖逆激起了耶和华神的愤怒，就派那个让那些蛇呢进到这个以色列百姓当中的，把他们咬死了。大家就开始群体害怕了，就呢开始呢跟摩西讲，请他为他们代求，让耶和华呢叫这些蛇离开他们，就在民数记21章7节里面。然后耶和华就吩咐摩西，叫他用这个铁器呢，然后铸成一条蛇，然后挂在这个杆上，高高举起来，只要仰望的人看到了，只要看仰望的就得救。这个是在民数记21章7到9节里面讲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一幕非常的熟悉，在我们在讲到这一个第三点，就是仰望基督，仰望耶稣就得救。我们因为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第3章14节到16节也反映在这个，也是从这个民数记21章7节里面同样的记载到耶稣在旷野，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成就了这事的时候，被高举的时候，只要仰望相信的就必得着，就必得医治，罪得赦免，医治了你我跟上天父上帝的关系，使我们罪得赦免，胜过了死亡的就是我们的救主，为我们征战，胜过了世界，使我们呢有永生，有永生的盼望。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在那里悖逆的当中向上帝来祈求，在旷野里面缺乏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所有人开始抱怨的时候，神的供应满满，可是呢人的满足却不断的挑战，破坏他们对上帝的信心。然而神的恩典始终伴随着整个的以色列百姓的历史，纵使在患难当中，在旷野当中，耶和华仍然施行拯救，让摩西呢只是他铸造这个红蛇高高的举起，只要众人仰望他的就得医治，不至灭亡。今天我们不管是你我，不是因为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得救方式，总统、国王、王妃、王子，甚至呢大企业的老总，他们有不同的得救方式吗？没有，就是仰望，仰望就得救。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背景的，在那里，不管是男是女，是老的少的，只要仰望就得救。我们今天只要相信 仰望耶稣基督，因信称义，我们就得救，成为圣洁。不管你是大学毕业，你是博士，你是董事长，你是总统，你是达官贵族，你是可能在路边可能就是乞讨的，甚至你有身体有病痛的，长期卧床的啊，你不管你是社会哪一个阶层，边缘人也好，富足的人也好，什么样的人都好，不管你身家是怎样，每一个人都因为相信主基督而得救，就像仰望那铜蛇的就必得救。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民数记，就是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在这当中，虽然在旷野里面这样，神应许他们要得着那地，要进到流奶与蜜之地，神的祝福必与他们同在。可是呢，因为他们的悖逆跟不信呢，11天的行程可以走到40年，死去了之后，让他们的第二代后代才能够继续在神的恩典跟话语里面呢，更加的认识神，然后依靠他呢，进到那应许地。弟兄姐妹，神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因为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今天好不好，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仰望主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也就看见那上帝的恩手以及他的恩典。福音的恩典就是我们因信得救，仰望主基督，我们就得救，就得医治。我们也能够在真的再次在不管在人生的旷野当中，在迷失的这一个世代当中，不要忘记了，我们仍然有盼望，因为主基督已经被高举，我们只需要仰望，因为我们的天父上帝应许我们，透过他的恩典，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只要仰望主基督，我们就必得救。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